薛丁山三请樊梨花，夫妻和好，乐坏了两人的师父骊山圣母和王禅老祖。程咬金忙把这两位世外高人让到了书房，设摆素斋款待。这边老太太哭上了：“梨花呀，你叫娘不省心呐！这次我跟姑爷恶言恶语的，姑爷你可别生气呀，这都是他教的，我背了好几天再会。我拿棍打你，打疼了没有？岳母，不疼不疼，我该打该打，可别这么说。你们夫妻和好，我也高兴了。不过有几句话，我可要嘱咐梨花呀。娘，我很快跟他们走了，您跟我去吧。哎，不，不行，不行，我去醉酒，就是有几件事我得说。走吧，到我那儿去。就这样，小夫妻俩跟着老太太到在了堂楼。老太太说：“梨花呀，不金不脸就得了啊！女人嘛，女人应该性格如水，你太厉害了。男人膝下有黄金，我姑爷给你磕头啊，跪下我都心疼。再说了，妇人要守妇人之道，讲究三纲五常，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。五常呢，仁义礼智信。到前敌你不容易啊，上有婆婆，身旁有小姑，我听说还有两个姐姐没过门呢。哎，还有那么多战将，你可处处啊得让着点啊。娘，看您说的，不用嘱咐，女儿记下了。薛丁山一听这话也笑了：“老人家您放心吧，我一定善待梨花就是。嗯，我姑爷长得好，武功好，哪都好。梨花呀，咱家算高攀人家。”丁山说：“不不不，还是我高攀了我的娘子。”哎，不都怪你，当初梨花和杨凡是老人做主，指腹为婚。那杨凡长大，今天我才敢说呀。甭说我女儿，哎，我这60多岁大老太太看着啊都烦得慌。可是订婚啦，不跟人家，不总觉得不过意吗？现在由你们师父做主就好了。不过到前敌去，梨花呀，你见事做事。女儿知道了，辞别老太太，转身到前边去见程咬金。一看呐，王禅老祖、骊山圣母人家走了，喝杯茶，饭也没吃，离开了寒江关。临走嘱咐就一句话：“你们要好自为之。”还有点事儿呢，什么呢？就是樊梨花有个干儿子叫薛英龙，那天在洞房外，薛丁山误会了，拿薛英龙啊当小伙子了。吃醋，胡说八道，这孩子一气之下走了。为什么？我别玷污我娘的名声啊，我走吧。就这样又派人把薛英龙找回来，薛丁山又跟薛英龙赔礼道歉。薛英龙这孩子一看自己这义父就比自己大3岁，他真挺有样，他从心里尊敬薛丁山。爹，你拿我当亲儿子就行了，我尊敬您也尊敬我娘，今后你有什么事儿您只管吩咐，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，感激我娘对我的救命之恩哟。薛丁山一听这几句小话说的太好听了，这可真有那句话了：好汉出在嘴儿上，好马出在腿儿上啊！我要会这么说话，我也不能把樊梨花得罪寒心了。行了，英龙啊，你就别说了。再说，爹不好意思。就这样，三口言归于好。程咬金说：“你们别在这耽误了， 明天早晨赶快奔前敌吧。好吧，第二天天光放亮，他们刚要启程，从门外来两个人，一前一后。谁呀？薛丁山一看就愣住了，前边走的是军士徐茂公，身后跟一员女将，大丑丫头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陈金定。薛丁山想把他领来干嘛呀？这陈金定咧开嘴就乐了，哎，我说二路元帅呀，哪位是樊梨花呀？
哦，陈小姐，这就是樊小姐。
哟，
陈金定把大眼睛瞪得跟溜溜球一样，看了半天，嘿，真俊，
好，哎呀，我说二路元帅，这么漂亮的女人，你还三次给休走啊？要是我呀，我早抢到家里来了。
哎呀，陈小姐，陈小姐，
别家，怎么叫陈小姐呢？军师啊，是你叫我来的。
哦，无量天尊，不是我，是樊小姐叫你到这来的。
哟，我说妹子，你叫我来有什么事儿？樊梨花一乐，
姐姐，没别的事儿，我早就听说了。你的终身许给了薛丁山，那个薛丁山是妹妹薛金莲，对不对？
对呀，这个事儿还没完呢。叫我镇守锁阳关，你说叫我守到80岁呀？
是啊，我想，既然我和丁山已经成为夫妻，你又在我之前算许给了薛丁山，所以我事先跟军师说，把你调到前敌，叫你和陈金定和薛将军完婚，就是我们姐儿仨同守一夫，姐姐在上，小妹有礼。
哟，
陈金定不懂得什么叫害臊，这阵儿啊又羞又激动啊。哎呀，樊小姐呀，你这么好心人是真没有啊。
哦，叫我怎么说呢？我给你磕一个吧。
哎，别别别，姐姐。薛丁山不高兴，心想樊梨花，樊梨花，嘿嘿，你把我送礼了，
你也不问问我乐意不乐意啊？你把这位给我，
樊梨花信的话，没有我，你们俩成不成我不管，有了我，如果陈金定就这么老死在娘家，别人得说我霸道。既然男人许可三妻四妾，我不认了吗？就认到底了。旁边程咬金挑大拇哥呀，嘿，一般女的都打翻醋坛子，你看人家樊梨花呀，这样哪找去？我那位裴夫人、裴王妃呀，长得是百里挑一，就那个心眼儿这么大，嘿嘿，丁山呐，有福啊！哎呀，老人家见笑见笑。就是说，既然樊小姐这么宽宏大量，愿意同守一夫，那你就遵命吧。多谢，娘子，
嗨，甭谢了，走吧。
该办的事儿一切办完，登城赶路，简短接说，很快来到白虎关外。这阵儿，太子李治早就得到消息了，樊梨花没死，诈死。李治也知道，为什么樊梨花在寒江关一诈死，薛丁山一回去，樊梨花害怕，心想我现在也是大唐朝的官员，镇守寒江关的元帅，他回去说我死了，真要薛丁山要撞死或者自杀了，我可有罪了，我就诈死瞒名啊。他赶紧派人给李治送信，我是为了教育薛丁山，您别放在心里。现在樊梨花来了，李治带领全营将官迎接樊梨花进连营，路上很辛苦，先休息3天再议国事，放他2天假，就这样先见婆母柳王妃，柳王妃看儿子儿媳妇和好了，非常高兴，然后又到白虎庙薛礼的灵前参灵吊祭，再回到军中跟老婆婆商量，我愿意和窦仙童、陈金定同守一夫， 叫他们俩和丁山完婚。哎呦，老太太真没想到啊，樊丽花多大能的呀，那是帅才呀，真是女中魁首，不带方巾的丈夫能容忍那姐俩和他同手一夫，真是奇女子啊。书要简短，陈金定、窦仙童和丁山拜堂成亲，然后共到军中听令。三天一过，军士程咬金和千岁李治三人商量，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呀、啊。薛礼故去了，薛丁山是有罪之人，这还小事儿，他够帅才吗？这人脾气太酸太傲，最后决定叫樊梨花挂印为帅。跟樊梨花一说，樊梨花挺客气，哎呀，我乃女流之辈，我看还是叫丁山为帅，我在营中听令。不行，程咬金说，我第一个就不同意。梨花呀，你就别推辞了，能者多劳，上至殿下，下至君族，众望所归，你呀就接帅印吧。樊梨花一看他们很真诚，点头答应了。问李治，千岁呀、啊、那么薛丁山怎么办呢？李治说，我已经把他贬为老百姓了，他没官了，他可以在营中听差，他有本事前敌立功再行封赏，那么我要点他为先锋官可以不可以啊？你要重用，没说的。那位说了，薛丁山是降职使用啊。不是，你别看薛丁山当初是二路元帅，二路元帅见了头路元帅把兵权一交，虽然也叫元帅，他没有实权。先锋官他可有实权了，他有先锋营的将士啊，那不算降职使用，薛丁山也认可。又把薛英龙驳到薛丁山的身旁，共在先锋营。就这样挑选良辰吉日，樊梨花登台拜帅，把薛礼那颗48两扭头狮子烈火金印交给了樊梨花，并且封樊梨花为威宁侯。威宁侯统兵大帅，你别看他在韩江关是元帅，那是一个城的元帅，现在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在京天子三宣，出京将军一支将领，一支将领可以统调全国的兵马，海外天子权力大了。薛丁山在营中听令为先锋，薛英龙呢陪着他义父，樊梨花带领军卒加紧操练，准备迎接大战。可他也奇怪，为什么杨凡这么长时间没出战？书中暗表，杨凡被薛礼、薛仁贵扎了一戟，伤挺重，那还不说，几月子把耳朵给勾豁了。天又热，这个人疑心还大，自己黑白天守城，生怕唐营偷袭城池，又累，天热，伤口化脓，发高烧不好，所以他一直不敢交战。到了40天上，他的伤才好，最近好利索了。可是也看见了，大唐营竖起了樊字大旗。头几天薛字大旗降半旗，薛礼死了，过几天薛字旗又升起来了。那么最近换了樊字大旗是谁呢？甭问，一定是那小贱人樊梨花。樊梨花呀，我把你这贱辈，有我杨凡三寸气在，我定要你的性命。杀了薛丁山，宰了樊梨花，我就可以顶替苏宝同他的职务，成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。 就这样他身体恢复了，也加紧操练人马。这一天他已经养精蓄锐，精神也足了，告诉军兵明天早晨开兵见仗。就这样三更造饭，四更点兵，五更天出战，号炮连天，人还马炸。杨凡带领12名将官来到了疆场，选这么200-300个车轴汉子站一排，冲着对面喊：哎，唐营听阵，赶紧叫你们主帅出营答话，要不然要马踏连营喽。有人噔噔噔噔来到帅府大帐，单腿点地报。启禀樊元帅，得知大事不好，现有白虎关杨凡讨调阵，叫我们赶快出马临战。哦，梨花点点头啊，杨凡叫阵了。你是死催的，待我出马临敌，和他一阵分胜负。樊梨花还没等点兵，哪知道一旁急坏了先锋官薛丁山。薛丁山想，我父亲就死在杨凡手，要不是杨凡在白虎山设伏兵，我父亲哪能死在白虎庙呢？要不是杨凡，我和樊梨花哪有这么多的坎坎坷坷？要是没有杨凡，我们的五员将驸马秦怀玉、王新熙、王新鹤、周文、周武哪能血染沙场？要解心头恨，钢刀杀仇人。元帅，请给我一支将令出马临敌去会战杨凡。